您现在收听的是
《地球好辣 Super Hot》，
我是静轩，
我是怡君。
哇，我们其实很久没有录音了，所以其实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观众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其实就偷偷的放弃我们了。不过呢，先不要急着取消订阅我们哦，我们第二季的好菜即将上桌。像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位大来宾林怡君。
我其实没有很大，我只是个小透明，然
后太谦虚，太谦虚，
很多人不太认识我吧。
怡君呢，现在是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的研究员。至于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听前面几集，像嘉伟那一集呢，其实他有稍微介绍到气候行动网络。
我其实没有太大印象，他当我们介绍到。
那怡君，你的版本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组织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
怎么讲？它算是一个什么？该说是协作平台吗？就是我们串联了其他五个在地的环保团体，然后我自己是在气候行动网络的研究小组当中，所以算是由我和其他的同事们有负责不同的气候议题，然后我就是产业减碳，那有的人是做。公正转型，那个就是佩维在负责，然后还有人是在负责交通运输，那也有人负责就是地方气候的减碳跟调适，就不同的人不同的议题，然后我们就研究小组的产出会在负责去做支援刚刚说的那五个团体他们在做的一些行动倡议，就是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转成他们可以去做倡议的素材，这种感觉。
怎么听起来这些议题其实都很硬？
这个我也没办法，这个要请详细请洽研究总监嘉伟。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上来的来宾，就是我们都认识蛮久的，然后大家到底是怎么样子踏进这个议题，然后开始做研究的，就是一直都充满好奇，所以其实也想问问怡君说。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子投入在环境议题里面的呢？
因为我大学是清大生科，生命科学，然后算是跟环境有点相关，但是因为上课会学到一些环境相关的课程，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想说要真的就要投入到环境里面，因为大家都有点怀疑说，我真的可以靠这个吃饭吗？会有点怀疑嘛，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还是先去读气管之类的好。那时候大家想要跳槽或想要转换跑道，很多人都会先选念去念气管系，所以我就跑去念了气管系。
这么有趣？
为什么？可能因为要去一般企业里面工作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有点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知识，或是科系吗？这是一个迷思吧？我觉得
这是一个迷思。但是你其实并没有跑去气管念。
那我有啊，其实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就跑去念成大气管研究所，然后在那边念了两年，然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食品公司，算是在做门市跟专柜的人员的教育训练，还有门市跟专柜和办公室之间的协调，
这么酷，
对各种杂事协调，包含把店长跟专柜柜长他们对。办公室的期待，总部的支援的期待，传达给上司，还有有时候也要负责做调货啊，或是财政协助处理，然后或是有时候，但主要还是在做那种专柜或门市人员的教育训练，然后有点扯远了，这个跟环境议题有关系，有关系的点在于，因为我们在饶河夜市有新的门市，然后我们在专柜那时候在星光三月、搜狗跟101都有专柜。然后怎么讲，你在夜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各种一次性垃圾嘛，对啊，
还有一些食物浪费，
对啊，没错。然后一次性垃圾就是，尤其是夜市那时候七八年前的夜市的话，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分类，现在没有分类，我现在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分类啊？
现在应该就是垃圾跟资源回收吧，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是都没有分类，所以其实一般路人吃完之后就是
直接丢掉，
都直接丢掉嘛。然后很多人都是用一次性的。东西，所以你也是吃完之后就直接丢掉，
对对对，
所以其实垃圾还蛮夸张的。然后再就是在百货专柜，我在那边支援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旁边的邻近的是那种面包或蛋糕的专柜，然后他们通常没办法保存太久，大概就是2-3天的保存期限嘛。然后 有些比较走高品牌的蛋糕会甚至会强调他们当天做当天卖不完的卖不完他们会丢掉或直接送、或直接让他们的专柜人员或者他们四周的人直接带回去吃掉如果卖不完的话、然后我那时候可以一天带走两三条很高级品牌的蛋糕带走我就不讲是哪一家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剩食的议题还蛮可怕的
了解、
然后所以就对环境议题有点关心吧然后所以到时候换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有点想要走跟环境有点相关或有点交集的工作嘛而不只是单纯的在企业里面做人资或是做行销这一类的工作
所以你的第二份工作就进到研究单位里面去做相关的研究了
没错我就跑到台大风险中心然后在那边待了大概三年多吧对然后就跑去瑞典读书然后又读完书之后又再回来跑到现在的这个台湾气候行动网络
就还蛮想好好的聊聊来聊聊瑞典的景缘应该还蛮多朋友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怎么去瑞典留学的话因为宜君是念瑞典的什么学程啊
我在那个学院的全名叫做工业生态经济学国际研究所好长的名字
这也太长了
对英文名字简写为IIEE Triple I Double E 他们都这样他们都这样念
工业学院
它是一个综合的学院就像算是他会教一些基本的物理学知识嘛或是然后也会教一些就是企业管理里面的像是 CSR 啊 ISO 的一些概念然后但他也会教国际跟国内政策发展因为我的学程是环境管理与环境政策学程那环境管理它就在讲企业内的环境管理那环境政策就在讲国际上的环境法规或是国际法规或者是国内一些比较知名的政策所谓的国内他们那时候是指欧盟或者是瑞典自己本身的国内的一些环境政策那也包含气候政策
那如果去念这个学院是需要对这些要有先期的概念吗还是其实课堂上都会在讲到
其实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他是一个蛮小的也不能讲很小的学生但是三十个人一起念这个学程背景也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完全没有环境相关背景然后有些人是第一份工作结束之后然后想要对环境管理有了解或有兴趣再跑来这边也算是一个转换跑道的概念对然后有些人则是有些人则是他有一些先期知识他可能之前就在顾问业工作了但他可能想要再更知道这方面的政策所以又跑来念这个研究所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不用先期知识也可以来念这个学程
当时为什么会选瑞典啊因为其实你感觉欧盟也有蛮多国家其他国家有相关的课程对不对
对啊因为那时候反正我那时候是2020出去念的嘛然后
就是 COVID 前
对 COVID 期间了
哦期间了
然后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去美国因为那时候美国是川普还在那时候就觉得好像那时候川普执政却没念环境好像有点疑惑然后就我还是去欧洲好了所以那欧洲的话大家通常都会选荷兰啊德国啊再来就是北欧国家因为环境管理比较相关比较知名然后我那时候录取了大概三四个系所然后我再比较他们的那个学费之后这个是最便宜的所以我就选它了对
学费最便宜生活费方面其实
对其实学费跟生活费一起考量的话还是它最便宜所以我就选了它因为荷兰的生活费还有它的学费真的相对的贵
那瑞典的生活有跟你想象中的有落差吗你有一个期待吗
对啊就是会去那边念当然有一个一部分原因是想要见识所谓的什么环保先驱或者是什么福利国家这种之类的幻想所以想说是看是否真的国外月亮比较远这样吗所以就去了我觉得有大部分都符合期待嘛因为你在台湾也可以看到一些瑞典的书嘛比如说讲他们什么社会福利很好或者是大部分大家的英文都很好所以你也可以用英文跟他们沟通之类的这些都还蛮符合期待的比较不符合期待的部分应该是文化冲击吗
怎么说？怎么说？
比较特别的应该是就是大家到大部分人到了第二年都会从学校宿舍搬出去。其实我也是，然后我那时候就帮一个同学搬家，然后他搬家到，然后搬家那时候其实是很阳春的搬家，就是帮他把东西打包，然后用行李箱，然后搭公车到他的那个新的地方之类的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到了地之后，想说，先来上个厕所好了。上厕所，要开灯，竟然没有灯，为什么没有灯？要自己装灯，就是其实就是瑞典的很多新的，不管你是租的或你买的房子，就你很多东西都是要重新装潢或重新自己安装，所以其实灯也是。然后所以就发现到，天哪，
是要有灯泡。自己再去买灯泡来装，
除了买灯泡之外，你还要买那个
叫电。
除了买灯泡之外，你还要买那个，就他们那个线路好像还有需要一个转接头之类的，然后不同的房子还有不同的转接头，所以今年你还要去找那个灯的那个转接头到底是三线还是两线，我不太确定。对，那时候我还陪我同学去各个店家，还有去问说，请问这个转接头是要在哪边买？对，然后我想说，哇，为什么这个
是有电的啦？
对啊，是有电，对，但是有些东西你都要重新再处理
，对，
就你很难，除非你要去特别去找有附家具的那种房间或是房子，你才可以里面才真的有一些基本的，像是床啊、书桌、灯具这种才会付给你，否则的话大部分其实都是那种完全一片空白的房子，就是从头到尾你都要重新自己弄装潢或是自己接灯或是这一类的。对啊，你就觉得哇，不愧这边是 IKEA 的发源地，凡事都要自己 DIY 这种感觉。
就是说到 IKEA， 就我对瑞典的第一个印象就真的是 IKEA， 对啊，然后他是真的在那边就是很大吗？还是说，
很大吗？因为我觉得有点难讲，因为瑞典的土地反正就很大，所以他们所以不管什么店都很大，
什么店都很大，
对啊，所以 IKEA 当然也很大，对，王在讲废话，
这段剪掉，对。但那你有去那边用餐过吗？还是什么？
有，因为那时候外食，对啊，我第一次到了瑞典的第一次外食就去 IKEA， 因为那时候刚搬完宿舍，应该说刚拿到宿舍钥匙，东西放进去了。但是我那时候有些朋友他们还没有，他们需要一些基础家具，所以我就陪我朋友去 IKEA， 然后就顺便在那边吃东西。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是 COVID 期间嘛，所以没有提供任何热食，只有冷食，所以再就是这些沙拉呀、面包，还有那种像是那种鸡肉卷或是沙拉卷那一类的。我觉得比较特别应该就是它的面包非常便宜，尤其是肉桂卷之类的。对啊，毕竟肉桂卷应该也算是瑞典的特色食物吧。对对对，因为在台湾一个肉桂卷好像都要台币70-80块
以上，
对不
对？
对啊，但是你在瑞典直接当地吃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像大概便宜的你可以买到可能台币30-40块，如果你在那种肉桂卷节的时候买，或是你在那种面包的在大特价期间去买的话，可以买到
很便宜
又好吃的那种。然后 IKEA 餐厅卖的也很好吃。当地的啊，当地的，我还没有吃过
台湾
自己 IKEA 的肉桂卷，
不知道什么味道，对，
我也不
知道。所以其实好像在瑞典，应该你也是自己煮饭其实比较多吧？
对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吃鲑鱼的数量，大家都在瑞典这2年全部吃掉了吧？就每天，我大概每天、
哦、
每两天都在吃，都是煮鲑鱼。
我笑死，
因为在北欧国家嘛，所以在那边就是挪威或是反正就北海那边的算是鱼吗，都算是相对便宜，比起你在台湾买的话。
那我们来探探有没有什么趣事你在那边。对啊，
除了刚刚讲的搬家之外，再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Greta 啦，应该知道，可能做环境议题的应该都知道。对，就是我第二年去实习的时候， 应该说课堂上面有一门课是去实习，然后那个实习的话就有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去斯德哥尔摩那边去访谈一些公司，
嗯，
然后那时候就学校有资助，我们可以在那边住一晚，就是在一家青年旅社里面住一晚。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去 check in 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一个，就正好遇到一群年轻人进来，也是那种国际背包客的打扮，嗯，然后我的同学就说，哎，欸，那个人长得好像 Greta， 哎，欸，就是 Greta 吧，我们就跟他搭讪一下。然后说，哎，欸，真的可以吗？可以跟他搭讪吗？所以然后但我们不管，反正我那个同学就非常有勇气，他就还是去跟他搭讪了。然后我们还跟他很厚脸皮的要了一张合照，对。然后我觉得相当尴尬，但后来想想，好像也真的像好像本来就很容易遇到他，因为他是怎么讲？因为我们住的旅馆是在斯德哥尔摩，就算是当地评价第一名的最友善国际背包客的那种旅馆，对，然后那天是礼拜四，然后他们在准备隔天那个 Friday for the Future 的那个，嗯，
Friday for Future 的东西，
对，他们在开会讨论，嗯，然后他就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他的同伴来自于哪些国家，然后他们等一下要去其他地方开会之类的，
嗯，
所以我们就只是很简单的 say hello， 然后介绍一下彼此，然后他就离开了，
嗯，
对。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谈了蛮多，就是比较是 bright side 的部分。我们来谈谈游学生活有没有什么心酸？
心酸吗？心酸，我觉得
这么突然讲到心酸，好像在发抖。
我觉得最难的果然还是内向的个性这件事情，还有讲英文这件事情吧。嗯，对啊，我觉得是也不能讲所有台湾人，但是可能很多台湾人都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他怎么样，环境就是会逼迫你一定要讲英文嘛，然后而且会变得比较直接嘛，我觉得，因为你讲英文的时候，你怕对方听不懂你问的问题，所以你就会用很简单又很直接的单字，要问什么就问什么，就你怕对方听不懂，所以你的个性就会变得很
大胆。
就是变得很直接吗？我不晓得这样算不算不礼貌，但是我的同学的反应都还好，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还好。
如果整体来对你来说，这个就是瑞典的留学经验啊，你会怎么样子用三个关键字来总结？
好难哦，三个关键字
太难了，两年突然浓缩成三个关键字很难。
如果是要从研，大家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研究部分，另外就是人生的部分嘛。
好，我们先来研究的部分。
研究的部分三个关键字大概就是整体观，然后背景脉络，再来就是政策的事前跟事后评估。大概这三件事，
欸，很难呢，欸，
我也觉得很难。
这三个字很难，欸，什么意思？
就是
现在整体观，
哦，整体观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谈政策研究，或是在谈今天要做，要制定目标，或是要做那些策略的时候，他们会很强调说，好，我们不只是看这个部门的减碳，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工业部门减碳，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很多可能策略或者措施要做嘛。但是他可能会想说，好，我们现在做完了或制定好这些策略了，那接下来他会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把这些策略跟其他的部门做连结？
嗯，
就是他因为毕竟可能工业减碳，他可能会跟建筑部门的话，可能跟交通运输是有相关的，
嗯，
然后他们会想说要去看整个大的see the big picture 这种感觉嘛，就是要怎么做串联或衔接，所以这就是整体观的部分。
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前后脉络或是背景脉络，我觉得这在做政策研究是蛮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台湾做研究的话，就大家都很习惯说有没有一些国际经验，然后可以来把它复制到台湾来，或是可以把它学他们的优点到放到台湾，但是我们在做比较，但是在做这种比较研究的时候，很容易会忽略那个国家的环境嘛，或者他那个国家已经先做了哪些事情，
嗯，
所以他可以发展这个法规或可以发展这个政策，嗯，通常不会有这种前文的前情提要这种脉络，
嗯，
然后你就做了比较了，其实这不太在做研究来说其实不太恰当，
嗯，
那所以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特别强调说，今天这个国家做的这些事情，是因为他有哪些哪些哪些，或他没有哪些哪些哪些，所以他来做这件事情，那就会很强调上下脉络这件事情。
嗯，
但是在台湾好像相对少一点，我们在提研究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提这部分。
嗯，那最后一个
就是对啊，评估。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到底台湾在做环境政策研究或是其他一些公共政策研究的时候是否真的都有做事前或事后评估，但可能那种很大预算的或是那种总统直接下令的政策也许会有吧。但是到底
这边的评估是指说评估它会有怎么样效益的影响吗？
对啊，就是会一个是评估说它的它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可能是一个是正的后果，就是我们本来就希望有这个政策所以环境可以变得比较好，或是或者减碳可以比较减比较多的量，是这种事前评估。那但是可能你会想到它可能有些副作用，所以他们也会去评估这些可能的副作用。
嗯，
比如说可能什么成本上升啊，或是大或是人民的可支配所得减少啊，是这种负面影响，他们也会去评估。那这些都是事前嘛，所以反正就会有一些是你可能根据一些系数或你跑一些模型之类算出来的评估。那可能但是可能这可能跟事后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事后又要再去做一个算是校
测，
对啊，算是对，你要做一个 monitor， 然后又要做一个不断的算是校正嘛，或是不断的要去重新调校那些系数啊，或者说你需要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数字来去做这种评估，然后去修正你的政策。可是在台湾比较相对比较少看到有这种完整的事前跟事后
的
对对，事前又有事后的这种政策评估，我好像相对少看得到，或是可能有，但是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可是，在瑞典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是谁做这些事情跟事后评估。然后，假设你想要这样的资料，你可以去跟他们联系，说你要这个资料。当然，可能很多都是会是瑞典文啦，但是他们会有把一些很重要的最后一些结果的 findings， 或者是summary， 他们至少会把它翻成英文这样子。
哦、
对，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部分。
这好像聊到一个重点，就是好像在资料公开、资讯公开这件事情，好像两国的做法有蛮多的不一样，对不对？听起来是这样子，
听起来是这样，没错。对啊，
对啊。那个就是瑞典是怎么处理啊？
有资料公开的部分吗？
对啊，或是你之前研究的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子取得这个资料的？
这可能可以回应到我的论文研究嘛？对，因为我的论文是做那个好，这是好长的论文名字。好，中文名字是探索公共建设低碳采购作为重工业脱碳的工具，以荷兰、瑞典、台湾为例。所以我就那时候研究荷兰、瑞典跟台湾的 case。然后
题目真的很长，
对啊，
我觉得他应该都忘记了。
对，好简单，
很难欸。
好，对，反正简单来说就是，我荷兰那时候因为这是执行研究，所以我还是要去做访谈比较多。要收集一些二手资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跟瑞典接触的话，他们的公部门相对容易接触到嘛，或者联系得到。但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找国家采购局的人谈低碳采购，他们怎么做的。然后即便我不认识这个部门的人，但是可能有人跟我引介了这个人的 email， 或是这个部门某个人的 email， 然后你可以再去透过这 email 问他说，请问如果想要知道哪些问题，我可以跟你访谈吗？或是你可以跟我介绍比较懂这个议题的人吗？然后他们通常会蛮乐意把回复你的 email， 然后或是把你的 email 转给他认识的同事们。所以你要访谈的话，大概都我觉得蛮顺利的。对，所以我那时候接触了国家采购局，还有交通部，还有那个他们的算是类似台湾内政部，但他们是称为住宅跟巴拉巴拉巴拉部。对不起，这名字
巴拉
巴拉名字太长了，我想不起来了。
这感觉是真的顺利很多。
对啊，然后而且即便你要联系那个人不在，他可能休假或之类的，然后对方还是问你说，我请我的同事帮你回答这问题，但如果你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料，可以等我休假完回来之后，我再跟你联系之类的。
这是一个很友善，
对啊，相对友善，对啊，
很方便的
回
答，啊、应该会很愉快。
我觉得还算对啊，觉得蛮感人的。想说哇，我这个小小研究生，你竟然愿意理我，还让我访谈，真是感激不尽这种感觉。
那荷兰的经验呢？
荷兰的话，我那时候因为荷兰没有人脉，所以那时候然后我身边的老师跟同事也其实也不太熟悉，所以我那时候就透过 email 联系，然后得到他们的那种 email 回复嘛，他们请我去读哪些他们已经公开的算是资料或发布的研究报告这样子而已。然后台湾的话，台湾的公部门我那时候只有联系到 公共工程委员会，但是他算是我是寄到那种公部门信箱，然后他会在透过层层的转接，然后待过了三周还四周，已经放弃他，然后他们应该不会理我了。
就突然
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回复我的那些提纲的问题。当然有些回复其实是蛮罐头式的回复，
懂。
对啊，然后当然有些可能只是有些回答的其实很简短，但是他们不会说是谁，就到底是谁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们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总回复，
对，一个总回复，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进一步询问，
也没办法了，
对，你不知道要去找谁了，就没办法像瑞典那样，就是哦，我请我的叉叉叉同事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这种之类的，没办法，对，你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回答，这样，所以在台湾那时候的台湾部分的研究就变成公部门就只有公共工程委员会，然后再来就有一些其他私部门的台湾的私营企业，然后再来就是其他就是二手资料这样，所以我觉得相对刚说到资讯公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以这种可接触性或易接触性的话，就是瑞典相对容易一些。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的宜君，我们来谈谈现在的工作。讲回来，其实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工业减碳这个题啊，就是很难，很难，不是说很难达成，是说怎么研究这件事情很难，这样子对我来说，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难的，就是
因为好像有很多数字，
边做边学嘛，这种感觉，一开始也是不太了解要怎么去看那些数字，或者要怎么去看一些技术的一些词汇吗？所以也只能说是边找边查嘛。然后你真的不懂，就去问赵博，好像也不能也对啊，好像也没什么捷径哦。
而且工业部门是不是其实不同的，即便是在工业部门里面，不同产业跟不同位置，都还是有不同的术语跟那些的。
对啊，我觉得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产业别会有不同的，他们要 focus 的就是要专注的减碳技术嘛。像电子业跟那种重工业的难减排产业会差很多嘛。然后可能石化业跟钢铁和水泥，他们虽然也都是重工业，但是他们要做的减碳策略也会蛮不一样的。这时候你就变成你要去读那个产业的研究报告嘛，然后也然后去试图理解说，为什么它跟那个产业是走不同的减碳策略嘛，或他们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考量到在做政策研究或制定的时候，这样子。
对，我们好像其实应该要回来谈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宜君当时是选择工业减碳？
工业减碳吗？
对，这个议题。Why 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就是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就是我大学生科念完之后，其实有去念成大企管所，就是企业管理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所以我算是有企管相关知识吧。然后对于企业怎么管理它的环境议题是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对于这个企业中的环境议题，本来就有兴趣。然后另外一个一半的原因是，正好前公司就是在台大风险中心的时候，他们本来也想要有研究员需要去做产业减碳研究，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被分配到这一题了。
因缘际会，
对啊，因缘际会之下，所以我就跳下去做了，然后也就正好就持续到了现在。这样，当然还有原因是，会做产业减碳是因为那前公司还有赵博，他们都觉得，毕竟工业排碳，如果我们把他们使用的电力排碳也放进去的话，他们就占了大概台湾一半的排碳量嘛，所以一定要有相关的政策或是相关的研究小组，命令要有人来做产业减碳研究。
就是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题。
对啊，如果要达到2050净零的话，就是工业部门是一个逃不掉的议题啊。
对，是个逃不掉的议题，所以我们就来谈工业部门转型、净零转型这件事情。
我想这可能跟国际上的研究有关嘛，当其实国内研究也是，就是大家都会去算说，假如今天要达到2050净零，我们有很多策略嘛，那可能就会去算说，那节能大概可以占多少的百分比贡献，然后我们今天转换燃料可以占多少贡献， 然后我们今天使用CCUS 这种碳捕捉跟封存的这种技术可以达到怎样的贡献、嗯、然后巴拉巴拉算起来，然后可能那最后算出来就是能源效率永远都是第一个，就是占最大贡献比的那个达到净零的策略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都会谈能源效率、嗯、那正好六月初算应该是上周吧，才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就是举办一个国际能源效率的那个会议，就在谈能源效率这件事情。
嗯，
那就算说就2022年的能源效率的能源进步率，能源效率的进步率是 2.2%。 那假设我们今天没有能源效率这一类的政策啊或是策略啊这种措施的话，2022年的能源的成长量会是 3%， 而不会是 1% 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等于我们节省了 2% 的能源的支出吗？
嗯， 嗯，
那如果考量到2022的整个大环境背景，不管是乌俄战争这种
嗯，
就或者是气候变迁这种议题，那你能够节能，那当然是你能够不使用这类化石燃料能源当然是最好的。
嗯，
所以大家都会特别强调要达到净零，能源效率一定是第一个这样子。
嗯，了解。
所以嗯，
那第二个
物
质效率
吗？物质效率其实广泛来说的话，物质其实包含了化石燃料使用，但它其实化石燃料使用就是能源，刚刚提过了。那也包含了像是金属啊，或者是水泥混凝土这一类的、嗯，还有包含我们可能取自于自然资源那种林业、农牧这种之类的那种这种材料，这种都算是物质的使用。
了解。
那物质效率，因为怎么样？你今天开采这个材料，或者你今天使用这个材料，你可能都会造成碳排放。
嗯，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越少使用这物质或材料，那当然本来也就会可以协助于达到净零嘛。
嗯，
那我记得2020有一段时间也是循环经济是个热门关键字。
对，
对啊，不是
大家都在谈。
对，没错。那
应该到现在还是啦。
对啊，现在还是啊。
嗯，
所以就会变成那对于一些工业部门来说，它其实不只要谈能源效率的提升，它要谈物质效率，尤其是对于重工业来说，像钢铁或者是水泥混凝土还有石化业这一类、嗯、就他们需要各种策略多管齐下，他们才可能达到净零，所以物质效率这件事情要怎么提升也会是净零的一个蛮重要的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对，
嗯，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使用再生能源跟氢能，其实是在使用能源上面要怎么样子减碳。
嗯，可以这么说。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应该会用再生电力会比较准确嘛，但
再生电力，
对对对、嗯、就是像是光电或者是风电这一类的嘛，或是生殖能、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业部门他们都可以电气化，就是转都使用电力。有些工业的它就是要有一些高的热能来协助他们的制程。那这时候要怎么有这些高的热能导入？那可能就是需要氢能这种东西。
嗯，嗯，
但是氢能它可能又来自于再生能源的使用，因为氢能它你要制造氢，它需要有怎么样？你需要应该说氢它有绿氢跟蓝氢，如果你要制作的是绿氢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有再生电力，然后来去做这种电解水，然后来这样才可以来制造氢、嗯嗯、然后再用氢去导入这些需要高热的这种工业部门。
嗯，
所以这对于某些部门来说，它需要就会是氢而不会是再生电力。
嗯，
这样子，所以这是净零的第三个关键，
第三个关键
嘛，对
对，
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做工业减碳嘛，所以当然会去读一些企业的永续报告书之类的。然后大家都知道，企业他们会定2030或者2035这种中期或中长期的减碳目标。
嗯，
那通常那有些企业他们都会写说，待2030或2035XX技术成熟之后，预计导入这个XX技术，那就可以带来大概怎样的减碳，或者协助我们2050达到净零。
对，
他们通常都这样写完之后，他们其实并不会再去进一步写说，为了达到刚刚说的XX技术
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做哪些事情，或我们今天投资了哪些事情，
对，
然后来。或是我们今天研发多投入哪些资金来去做这种XX技术，这样子他们都没有讲过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会想说，请问你们是在幻想2030或2035之后这个技术它就可以自己自动成熟，你就可以自己用了吗？如果你都没有这些先期的研发或是投资导入，或是你有跟其他一些不管是企业或是国外的一些 研究单位合作的话，它是不可能自己自动实现的嘛。但是它呢，很多企业都没有再进一步提到这部分。
嗯，
所以我心里就会想说，就是企业们可能还是需要好好讲一下这刚刚说的这些叉叉技术，不管是 CCUS 啊，或者是氢能炼铁啊这一类的，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
对你到底对你到底想要怎么去做投入、做投资，或者是做技术的，你都需要再去请深入多讲一些，你才可以说服你的投资人，或是说服你的股对啊那种股东们，对啊，
这边就是要跟企业们的那个撰写报告者喊话，而且不是撰写报告者，企业们喊话，
嗯。
那
對、啊、这第一个
部分呢，
我突然想到，就是赵博其实要我再加一个，你还可以讲吗？
来来来，
就是他对他要我来
這邊，赵博会不会这一集听起来觉得耳朵很痒
？他要我讲 CCFD， 就是碳差价合约这件事情，就是碳
很难很难。等一下，是什么？
就是就是碳差价合约 CCFD。对的，对，但它就是有点，其实有点类似再生能源趸购这种概念吧。
嗯嗯、
就当初我们在发展再生能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政府政策有个方法，就是原来是政府保证收购再生能源嘛，
嗯，
然后或是给他一个高于现在电价的价格嘛，来鼓励再生能源发展跟成熟，然后等到它成熟之后，再把这个价格慢慢的变成跟一般的化石燃料的价格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是一种鼓励再生能源发展的一种政策。
嗯、
那 CCFD 其实跟这个概念是类似的。
嗯，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生产钢铁啊、水泥或石化的产品，其实还是用那种高碳排的技术。那我们要怎样可以让它变成低碳排的技术呢？因为现在就是没有市场，或是现在可能这个技术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没有人投资。那今天政府就要站出来说，哦，他愿意为这个企业的风险买单，或他愿意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绿色价格，然后来让这个企业愿意去投资它，然后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买它。那所以就会有一个刚刚说的碳差价合约这个东西，
嗯，
就是保证说好。如果你今天愿意投资它，然后我给你一个可能长达十年或十五年的这种采购的合约，
嗯、
然后但你要保证说你今天用的这个技术是可以比传统的污染技术来的减碳多少这样子，
嗯，
所以它会有这种碳差价合约的产生，
嗯，然后但要怎么保证它一定在这十年里面一定会比过去还要来得好？
我觉得这就需要一个，就该说是 baseline 的计算嘛。就是首先政府要知道，假设今天生产钢铁，现在可它可能用那种高炉制成，那它可能产出来的钢铁一吨，通常都会是带来多少？可能带来 2.3 或 2.4 吨的碳排放量嘛。这是传统制成。那它可能今天要再预算说，假设今天我们导入了氯氢，然后用氢来炼铁，然后、
嗯、
然后再搭配电炉，然后来制铁、来制钢的话，那么它大概可以可能比传统的再减少 1.5 或者是甚至到二吨的这种碳排放量。那但是这样它可能要再预算说，那今天技术导入，还有把整个厂房换新，然后营运也要、重新换可能新的这种技术人员，它就要预算说它可能需要资助它多少金额才可以达到这种损益两平嘛，它要预算。嗯、然后算完之后，它再去跟企业就然后就协调说，就是跟他说，如果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说，我现在给你这样的价格，那可不可以？那这个价格可能是每年都要再去做变动的，因为他们电力的趸购的价格是每年会再谈说要不要做变动，因为技术会慢慢成熟嘛，所以通常过了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技术成熟了，所以他那个每年给他的这种绿色价格的这种保证或优惠也会慢慢的往下调，对啊，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刚刚说的碳差价合约，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在于，等到这个技术真的完全成熟起飞了之后，嗯、然后它假设它成熟起飞的时间已经比那个政府给它保证的合约时间还来得短，比如说它以为十年之后。十五年才会起飞这个技术，
嗯，
但没想到竟然十年就起飞了，不可思议。那他这个五年，他多领了这政府的钱怎么办？他是要还给政府的，
哦，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等于 CCFD 这个碳差价合约会比较 怎么样，会比较可能会相对受到民众的支持嘛，让他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政府大傻逼政策嘛。
嗯，因为要还回去。
对，因为如果你技术成熟了，然后你今天绿色技术可以跟污染技术已经可以在市场上面竞争了，嗯，你就靠这竞争来赚的钱就好了，你不该再拿政府补贴，所以政府补贴是要收回来的。
嗯，这样子听起来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漂绿、企业漂绿的嫌疑？
你说用碳差价合约这件事吗？
对，
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吗？嗯，但我想可能是因为碳差价合约目前有真正有开始导入的，就是荷兰，然后荷兰，然后再就是德国，最近也有相关的竞争性招标要开始走了。
嗯，
就是因为它竞争性招标，嗯，可能明年才会开始启动嘛，所以目前都还是处于大英现在招标完了或是正在招标中的过程，还没有一个相对的完整的实务的事后评估吧，可以这样说。
嗯嗯，
所以目前还看不到你刚刚说的有没有漂绿这一类的嫌疑，或者是有没有签了合约之后但后来没有实现这种情况，目前还在观察当中。对，
嗯嗯，
对。然后那刚会提到那赵博会要我提 CCFD 或提到这个，是因为他觉得台湾的重工业其实占很大的工业部门 的排碳量。
对，
那其实，政府部门应该是要有一个这种大战略，或是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策略去想那重工业该怎么去让他们可以比较去做这种低碳的投资或制程的改变，嗯，清洁技术的导入。那目前比较没看到这一块，所以他还觉得碳差价合约这种先期研究，即便我们还没开始要做进行，但是先期研究是很重要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碳抵换嘛，那它跟碳权之间差别在哪里？
嗯，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其实怎么样该说是碳权，
好像问了一个很外行的问题。
不要吧，我觉得这确实有人会想说，哎，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
对啊，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两个是有相关，就我们讲碳权，用英文的话是 carbon credit 嘛。
嗯嗯。
那碳抵换的话，用英文会是 carbon offset。
嗯。
然后那我们会讲说，今天我可能投资或者我们今天参与了一个碳抵换 carbon offset 这个专案，那它通常会可能会是森林保育类啊，或者它可能会是协助发展中国家投资再生能源，嗯，那它可能就会产生了就是减碳的效果嘛。那减碳的效果呢，它可能就是以假设今天产生了35公吨的减碳效果，
嗯。
那它就是相当于35吨的 carbon credit，
嗯，
所以等于说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就叫做碳权或是碳抵换额度，
对，
然后它是来自于碳抵换专案产生的，
所以它还是有关，
对，它们两个是有关系，就应该说是一个是它就碳等于碳权或碳抵换额度，就是它就是碳抵换专案的结果啦，可以这么说。
嗯，碳抵换专案的结果。
对啊，然后通常都会用一单位，通常就指1公吨的 CO2，
嗯，
CO2 当量这样。
嗯，
哦，刚我们讲到这个，然后因为第三个关键字是工业部门净零，嗯，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工业部门净零或是政府的净零12项策略的话，应该就会知道上个月吗？还是四月还是五月的时候，就碳权交易所的成立，然后有一度大家都在讨论说要怎么买碳权这件事，就是买碳抵换额度这件事。然后，可是先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到底台湾的碳权交易所到底是在交易个啥？
很好奇。
刚刚讲到的就是碳权的，就碳抵换额度嘛。那但是台湾的碳权交易所，它其实是协助国内的厂商去买国外的这种碳抵换额度。
嗯，
那国外的碳抵换额度有很多种，有些是刚刚说的来自什么自然森林保育啊，或者是协助发展中国家，啊，可能发展再生能源或是能源效率精进这一类的，所以得到了这些额度。嗯，然后去协助国内厂商去买。但是你为什么要买就是企业为什么要买这种自愿性这种碳权呢？自愿性市场中的碳权呢？其实这就要回归到企业它到底买这个是要干嘛这件事情。
嗯，
有一些企业他觉得说，哦，今天我要买它是因为客户或是供应链投资人这一类的压力，他们可以接受我去买这种国外的碳权来算是让我减排的这种 证明吗？就是我今天我还无法减排，可能越谷可能需要2030或2040技术成功之后才有办法达到深度减排。那我现在怎么办呢？那我现在先去买国外的碳权，当做一种减量的贡献好了。那但是这是因为来自于供应链或投资人的压力，所以我买。但是有些人是以为说，他以为环保署之后要气候变因法下来之后，这种减量他们以为环保署会认可这种国外买的碳权，但事实上其实
目前还没有。
对，目前并没有。
嗯
对，就环保署还在讨论跟规划当中，到底这种国外的碳权，就国内自己会承，就台湾会承认多少，其实还没有定论。
嗯，
所以有些人应该有些企业已经先买的话，这种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只能说就大家买之前都要先问一下你今天为什么要买。如果你以为你是为了要合乎环保署的这种气候变因法下的这种减量法规要求所以你才买，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误会
美丽的误会。
对，但如果你是今天因为供应链或客户或是公司
的需求，
对啊，或是对，所以你买它，然后投资人也认可它的效益的话，那你买，那我觉得那就是正常的，对啊。然后对，然后如果假设今天，然后假设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需要买这个碳权的，或是就买这种碳抵换额度的话，那么其实你要去考察说今天这个你参与或你投资的碳抵换专案是哪一种。就是到底刚刚有说到很多种，就是碳，就是能源效率提升，或者是森林保育，或者是再生能源开发使用这一类的。但是其实碳抵换怎么讲，这些专案其实有些有争议，有争议的原因在于有人不在于，因为其实这些产生出来的碳权都要经过第三方认证嘛，就认证说它真的有减碳效益，它真的有实际产生减碳的这些额度。可是有些品质不良的碳权，它其实它没有它的第三方认证是有疑问的，或者是它可能产生的这些额度没有它声称说的这么高。那之所以会有这些争议，是因为目前在碳抵换这方面的一个是方法学的问题，方法学目前可能有点难去算出说它真的有带来减量效益吗？这是个疑问。因为根据联合国还有国际上的研究一些报告，他们都认为说，你买这些的国外的这种碳权，你只能用在自己公司的价值链以外的减碳，就是而不能算在自己公司内或者自己公司供应链价值链的减碳，就等于说你原像是。你今天想要做好事，或你今天想要做一个 leading， 做一个领导公司，所以你今天可能去做碳权的这些购买，就你可能想要协助一些减碳技术的发展，或你可能想要协助森林保育，所以你买碳权。但你其实没有想要用在自己的减碳，因为你自己减碳你还是想要靠自己的技术投资啊，靠自己改善制程啊，靠自己的能源效率提升来减碳。可是有些企业会误会说，哦，我今天买了国外的碳权就可以算在我自己的减量上。但其实没有。就是在国际上或者在不管或是你的客户或是你的供应的投资人，应该都知道这些都不能算在你的自己的减碳效益。所以如果你觉得购买碳权就可以让自己的 ESG 的排名上升吗？或是企业名声上升，我觉得这是
你是一个美丽的
误会。对对，大家都知道地球好啦 Super Hard 就是有邀请很多人物来参加人物专访嘛，然后就一些环境议题的人
对
来专访的时候，然后我都会听这个节目，就想说哇，我就想说
真好
我自己很好奇到底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的
环境工作的，
对，
然后殊不知自己有一天就收到了这个邀请。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想要知道到底，不管他今天是进入了环境议题很久，十几二十年的人，或他可能是刚进入没多久，都会想要知道说他打算怎么走，或者是他的
以前走过的路是怎么样的？
对啊，对啊，因为坊间上面有很多企业大老板。或总统候选人的书嘛，就讲他们的人生历程。
对，
但是封面上，但是书店里面很少有环境工作者他的人生历程，或是回顾嘛。
对
对，所以我还蛮需要这个节目继续访谈环境人，然后才可以知道哦。OK， 那我现在这个未来人生当中，接下来我要怎么办？这样需要一个同辈们或者是前辈们的引领，或者是后辈们的持续投入吗？才有办法继续知道自己要怎么探索下去。
感觉就是环境运动泛泛，就是大家都是要一起努力。好虚哦，我要讲什么？对啊，就是一起努力。
对啊，不然主持人对于自己的环境议题的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突然被问到了，我笑死。然后我自己应该也是有差不多的感觉吧，就是也是会，欸，我觉得这好像也是透过访谈，在就是询问大家人生故事里面，受到一些新的刺激，然后以此为来思考说，那如果是自己的话，可以怎么做？我觉得可能跟你也有一点点相像，所以我自己是问得很开心了，听着就不知道了。
作为一个听众，我也是听得蛮开心的。对，就是期待这个节目继续访谈更多环境人，然后我就，然后我大概就可以慢慢探索。这样，
对，你让我找到工作了，继续做下去。没有，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先到这里喽。
好的，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
感谢怡君，拜
拜。